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5号向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应该将发动战争和制造屠杀的俄罗斯开除出安理会。他向安理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他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将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变成死亡权的国家，这个破坏了整个全球安全的架构，使他们得以不受惩罚，可以随意破坏一切。美国国会一些两党议员都支持将俄罗斯从安理会除名。今年二月底有报道话，呢啲议员正在酝酿一份嘅决议案。今年二月底有报道话，呢啲议员正在酝酿一份嘅决议案，呼吁联合国立即采取程序行动，修改联合国宪章第23条，移除俄罗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嘅职位。但系专家话，将俄罗斯踢出安理会并非易事。英国雷丁大学研究联合国安理会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多米尼克·佐姆说，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条规定，屡次违反宪章规定的成员国可以被驱逐出联合国，但这个程序需要经由安理会提出提议，然后是得到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会员国的同意。他对美国之音说，所以俄罗斯可以在安理会否决将自己驱逐，他预计不单止俄罗斯，中国也会否决，因此从程序上来讲，这个是非常之不可能，操作上也都是不可能。美国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要将俄罗斯驱逐出安理会，就将需要修改联合国宪章。他说宪章赋予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否决权，将这个权力拿走需要对联合国宪章作大幅的修改，但这个是很难实现。据联合国宪章修正案的通过，是需要包括全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三分之二的会员国各自按照本国的宪法程序批准。这个也都意味着，只要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或者是常任理事国的议会未能够批准，对宪章的修改都没办法完成。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克蒂森认为，可以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先例，将俄罗斯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给乌克兰。他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说，联合国宪章当中写的是美国、法国、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中华民国和苏联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就好像当初联大将台湾驱逐，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国席位的合法拥有者，联大都可以投票将俄罗斯驱逐，宣布乌克兰是苏联席位的合法继承者。不过佐姆教授说，苏联解体的时候，俄罗斯向联合国各成员国说明俄罗斯是苏联的继任国，30多年来已经是所有的成员接受。而乌克兰作为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候的创始的成员国，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继任国，不是苏联。他说中国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其中涉及的不是继任国的问题，而是谁代表中国的问题。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就是涉及不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佐姆教授说，从操作上来看，如果要将俄罗斯的安理会席位给乌克兰，将至少需要是所有其他安理会成员的同意，这个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会发生。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回应美国媒体有关是否应该以及是是否能够将俄罗斯踢出安理会的时候说，美国可以在安理会孤立俄罗斯，但是没办法改变俄罗斯作为安理会成员的事实。他在接受美国媒体 MSNBC 访问的时候说，安理会是二战之后联合国成立的结果，俄罗斯是安理会的成员，这个是事实，他们没办法改变这个事实，但他们可以在安理会当中孤立他们，他们是可以让俄罗斯在这个机构当中感到非常不舒服，而美国已经是这样做了。上个星期，在美国的牵头下，联合国大会以93票支持、24票反对和58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当中的席位，理由是俄罗斯严重和系统性地侵犯人权，并且对乌克兰作出了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在此之前，联大众分别表决通过了两项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求俄罗斯立即停火的决议，但这两项决议不具有约束力。由于俄罗斯使用否决权，安理会没办法通过任何谴责莫斯科的决议或者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采取实质的行动。孔杰荣教授说，这个显示出安理会没办法对手握否决权的一个或者是多个大国采取行动。 前聯合國發展項目負責人、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卡馬爾德維斯和聯合國發展政策委員會主席何塞安東尼歐赞波3月初在布魯金斯學會上發表一篇文章，說烏克蘭戰爭再次表明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是和平的主要半腳石。文章說，聯合國的首要目的是維護國際和平和安全，並且將這項的核心使命委託給安理會，但是聯合國憲章賦予5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絕對否決權，從一開始就是這個機構履行使命的一個主要的障礙，因為五常幾乎總是被劃分為相互競爭的地緣政治集團，其中一個集團的成員主要是蘇聯，現在由俄羅斯繼承，或者是美國在很多關鍵的決定上行使否決權。他們寫說，俄羅斯對烏克蘭的野蠻閃電戰清楚地提醒我們，當一個或者多個五常的利益與其他成員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安理會是無能的。法新社在一篇報導當中說，自從2011年以來，俄羅斯在安理會對有關盟友敘利亞的投票當中行使了大約15次的否決權。美國和英國2003年在未經聯合國批准的情況下出兵伊拉克，亦都因為他們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而沒有遭受到任何的後果。法新社在4月9日的這篇報導說，除了5個有否決權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超比例的權力和影響力之外，安理會現有架構的代表性亦都不均衡，沒有來自非洲或者拉丁美洲的國家擁有常任理事國的席位，而且現有15個安理會成員國的角色分配亦都不公平。安理會除了5個常任理事國之外，其他10個非常任理事國由選舉產生，任期兩年，不能夠連任。法新社引述一個要求匿名的非常任理事國的代表說，非常任理事國只是被授予事務性的工作，他認為這是一種是不公平的分工。德維斯和歐赞波在布魯金斯學會的文章當中提議，可以通過在聯合國憲章第27條是增加一個條款，來到實現推翻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否決權的可能性，從而根本改變安理會的運作。他們的設想是新增的條款允許通過雙重多數來到推翻否決權，比如至少三分之二成員國和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他們坦承這項的提議會被俄羅斯，還可能是中國，甚至是包括美國在內的五常當中的其他三個民主國家否決，但他們認為其他很多國家會予以支持。他們同時希望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這場危機可以成為進行一場徹底改革的契機。過去幾十年來，安理會改革一直是聯合國的重要議題之一，多數改革提案要求增加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很多國家支持對否決權的使用加以限制，並且呼籲五大常任理事國謹慎使用否決權。法國在2015年與墨西哥的一項倡議提議，在涉及大規模暴行的時候，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資源共同暫停一票否決權的使用。不過在安理會改革問題上，各國之間的分歧仍然大於共識。出席第76屆聯大的美國代表托馬斯·卡納漢在去年11月有關安理會改革的會議上面說，美國仍然對擴大安理會持開放態度，並且指出擴大不應該削弱安理會的效力，亦都不應該改變或者擴大否決權。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說，改革是要從全體會員國的共同利益出發，確保讓所有國家受益，結果體現公平正義。他說，少數國家企圖強行推動各方尚存巨大分歧的改革方案，只會加劇分歧對立，引發對抗。孔傑榮教授說，因為安理會並不正確反映世界上的權力結構，一直以來都有很多改革安理會的動力，有很多的提案，但是他目前看不到通過修改憲章來到改革安理會的任何的前景，因為要達成修改聯合國憲章的共識太難。英國雷丁大學的佐姆教授亦都持類似的看法，他說安理會過去幾十年來有過一些改革，比如將安理會成員國從11個拓展到15個，但這些改革都非常漸進緩慢。他說對於實現什麼改革或者改革應該是什麼沒有共識，他相信這種共識現在就更為有限。雖然是這樣，專家說聯合國仍然能夠有所作為。佐姆教授說，非常重要的是安理會還是與我們有分歧的國家進行接觸交流的場所，包括俄羅斯和中國，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沒有其他國際場所能夠提供這樣的功能，讓成員國定期會面磋商，無論是正式的還是非公開的。孔傑榮教授說，即使安理會的行動因為否決權受挫， 聯合國大會仲可以發揮作用。他說在韓戰期間，美國在聯合國提出一項名為《聯合一致共策和平》的決議，並且獲得通過，令到聯合國大會可以採取行動。這項決議的內容是，在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沒辦法達成一致，未能夠行使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這項首要責任的情況下，可以由聯合國大會授權採取行動維持國際和平。佐姆教授說，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上，聯大兩次通過決議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依據的就是聯合一致共策和平決議。他認為美國和歐洲還可以嘗試利用這個機制通過其他聯大的決議，強調對俄羅斯的國際譴責以及對烏克蘭的支持，比如支持成員國對俄羅斯展開戰爭罪的刑事起訴或者調查。他說，雖然通過這樣的決議需要美國和他的盟友付出很大的政治資本，但這個比將俄羅斯驅逐更加有意義，而且這些措施並不會受到否決權的限制。專家指出，聯合國其他機構亦都係採取行動，比如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授權的調查委員會、聯合國人權高專辦、烏克蘭人權監察團正在對俄羅斯潛在的戰爭罪行和反人類罪行展開調查。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報導。